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千万资产一日回，走过磨难讲真相。辽宁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今年72岁。1999年10月因进京上访正式大法，我被中共非法关押劳教。2002年出来后，我主要是在单位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直到2011年我才能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在工作环境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是一家私企公司的企业法人，一楼办公，二楼住宅，我常年在公司住。2002年至2004年之间，主要是跟所有与我有业务往来的原料供货商、配套包装厂商、经销商、客户等讲真相，还有工商局、税务局、卫生局、技术监督局、派出所等所有来我公司的人，我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我在公司门口常年贴有招工广告，所有来应聘的我都告诉收发室都送到办公室来我接待，不管用工或暂时不用，我都把姓名和电话留下来，并且一个不落的给他们讲真相，并发给他们真相材料。有一个18岁的女孩，当我用人再通知她来上班时，我问她上次给她三退了吗？她说，你上次给我的真相册子后面有退档网站，我叫小妹上网给我退，我小妹把自己先退了。我问她，你小妹多大？她回答，14岁。我真为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得救高兴。一天，国税局专管员来电话，让我公司出车接他来我公司看看，我儿子开车与我一同去接。在接回来的路上，我就给他讲，由于我练功一身的病都好了，并按师父的法理真善人标准做一个好人，产品质量好，价格低，食品是老百姓满意放心的，并几次荣获金奖，是信得过的单位等，我们不做假货，不骗人，做事先为别人着想等等。又讲了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许多褒奖，利国利民，唯有江泽民小人妒忌，把无数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抓到监狱劳教所关押判刑，其中包括我，在那黑窝里遭到非人的折磨，不让睡觉，每天16、7个小时被迫做奴工，而且都是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活，强迫转化，采取各种手段酷刑折磨，连续七天七夜没让我合眼。由于不写转化书，我险些被打死。善恶有报，人不治天治，江泽民邪恶团伙早晚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位专员是个女的，听完一脸惊恐地说，我就是党员，你怎么敢讲这些，不怕再抓你吗？我说，共产党一贯说假话，我说的全是真话，我做好人无辜的被迫害，我为什么不敢揭露他呢？我深受其害，我最有资格曝光他们的恶行。他转脸问我儿子，政府不让练，你妈还敢练，你怎么不管呢？我儿子说，我支持我妈练，我妈练功竟做好事。我妈听说农村来了一个农民有病治不起，到亲戚家借钱被撵了出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妈听说后立刻拿出1000元让人给送去，那个农民感动得直哭，说我也还不起呀， 告诉他本来就是送给他的。看到报纸上登载一个农村小女孩考上初中，家里没钱交学费，小孩哭着要上学，我妈拿钱让我赶快送报社去转交女孩家长给孩子交学费。离我单位5公里处有一个孤儿院，每年到年节，我妈都让我给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去礼物，谁有困难我妈都帮。二，利用往来业务讲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在公司每天都能接触到外来人，来送原料的，来送包装箱的，来送彩印商标包装膜的货车司机和装卸工，来推销产品的业务员，来看货订货的销售商，外地本地都有，我都对他们讲大法真相，曝光邪党，劝其三退，他们都能欣然退出。也有好心的人说大姨要注意安全，也有同修劝我不要在本公司讲真相，不安全。我说我认为听师父的话，圆融好师父要的是最安全的。白天在单位讲，晚上经常带上100多份小册子、光盘等真相资料，骑上自行车与同修到周边5至30里的村庄，挨门挨户送真相。三，巨难从天而降。2011年5月3号上午，巨难从天而降，几十个身上纹刺的彪形大汉打手手持棍棒冲进办公室，将我与2个儿子反扭手臂分别塞进面包车。当时我们看到几十辆行政执法车拉来了400-500人，将我的场院层层包围，楼上楼下满是手持棍棒的打手，往外赶正在车间生产的工人，610的人在大门口指挥带枪的警察鸣枪，我外甥侄二等几个亲属不走，被打成重伤扔到北大门对过的河里，几辆轿车被砸毁也推进河里，几十辆抓钩车、铲车、翻斗车把我这10亩工业用地上的近4000平方米标准厂房及厂房内多条专用食品生产线以及所有生产设备用抓钩机全拍成废墟，连同500平的2层办公楼及楼内所有家居用品和办公用品，包括食堂、宿舍，在几小时后就夷为平地，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把我和2个儿子押到派出所，看到610的人在查我的电脑，我看清了邪恶的目的，不但毁了我的企业，毁了我的家，还要在电脑上找到点把柄，企图把我送进监狱去。当时在派出所有个了解内情的人悄悄地告诉我，你今天躲过了一大劫，不但企业给你毁了，还要把你送进去，你也咋得不了，理由是你练法轮功。但是所长说了，别送了，这就够老太太呛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旧势力强加的磨难，感恩的心无以言表，半夜放我回家，但家没了，家人进京上访，被解访、被打、被接回当地，关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森林公安，由黑社会打手看守，什么时候保证不上访了，什么时候放人，还不许出去说。那些日子心很乱很痛，我和儿子20年苦心经营已经成型的我们全家赖以生存的企业被迫倒闭，可以说造成有形的经济损失几千万，造成无形的经济损失无可计量。四，难中走出人。我明白是旧势力钻了我对世间的物质利益看重的空子，从而利用邪恶之徒疯狂破坏，妄图达到毁了我的目的。一个做律师的朋友来看我说，你家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还如此镇定呀？ 要放在别人身上早崩溃了，早活不了了。我说是，那要是常人可能是活不了了，家破人亡了。可是我是修炼的人，这些财富是身外之物，动不了我的根本，我的根本在法上。我知道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我也不争，也是我该放下一切人的执着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而大法弟子们是去掉一切常人执着，包括对人的生命的执着，从而达到更高层生命境界。所以我们才能从人类历史最邪恶、最恶毒、最流氓的迫害中走过来，这也是那些邪恶的败类们想不到的。师父说，因为你们是合格的、达到标准的真正修炼者，拿钱财、拿物质利益吓不倒的，这些是修炼人本来要放下的。师父以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让我们多救人的，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重大，是第一位的，什么也干扰不了我做三件事。我心已定，告诉儿子咱不上访了，邪党什么时候也没讲过理，我要先多学几天法，然后出去救人。开始学法还是很难静下心来，邪恶之徒的疯狂暴行经常往出反，我就加强学法，多发正念，每天学四讲转法轮，逐渐的心静下来了，学法入心了，对失去的物质财富看淡了，对那些邪恶之徒的怨恨心也消了，能更深的理悟到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五，面对面讲真相救人。2011年至今，除特殊情况外，我基本上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无论严寒酷暑，风雨不误。下面仅举几例。一次出去讲真相，对面走来一个30来岁的小伙子，文质彬彬，提个公文包。我走上前微笑着打招呼，小伙子你好。他停下来微笑地看着我说，阿姨有事吗？我说，阿姨看你一表人才，文质彬彬，一定是高学历的文化精英，阿姨是修佛的，讲缘分，你是有缘人。我告诉你几句话，近年来天灾人祸这么多，谁都知道有大的劫难要来，有个办法能保你平安度过劫难。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我说你心里一念，我曾入过的党团队我声明退出，你这一念神佛就会保佑你平安。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呢？因为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没干好事儿，多次运动杀害善良无辜的中国人8000多万，89年在天安门广场杀害大学生，用坦克压成肉酱，何等残忍。特别是99年又开始疯狂的迫害按真善人标准修炼做好人的法轮功群体。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提升人的道德，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家庭。江泽民看好人多了，处于妒忌心，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造谣抹黑法轮功，欺骗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并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打、劳教、判刑等迫害。更为残忍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迈向全世界谋取暴利，天理不容啊，人不治天治。上天惩罚这些恶人时，你入过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就得与他陪葬。你声明退出党团队，你就能平安度过劫难。小伙子，阿姨帮你声明退出好吗？他说好，并激动的双手握着我的手说，谢谢阿姨，谢谢阿姨给我讲了这么多从未听过的事情。我问了他的姓名，又送给他护身符和真相册子，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阿姨再见， 边走边回头向我挥手，我为这善良的小伙子得救而高兴。一次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很帅的小伙，20多岁，我走过去说，这小伙子长得多帅啊，阿姨告诉你个事儿，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还有大的灾难在后面呢，有个办法能躲过，你在他血旗下宣过誓，就是他的一份子，必须声明退出，就能躲过灾难，保平安。你听说过吗？他说，听说过，我当过兵，入过党，我去街道办去办退党，他们不给退。我说，小伙子，你今天见到我，你有福了，你不用去哪个部门退，我帮你退。他说，好。问了他的姓名后，我说，我给你讲讲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平安。我就给他讲邪党建政以来的杀人历史，讲邪党怎么迫害善良的法轮功群体，讲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的全部真相。一次路边站着一个40多岁的男子，手里拿一些10元一张的零钱在那数，我走过去开玩笑地说，抢钱啦。他看看我也笑了，见面是缘呐，告诉你几句话，是保平安的。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都入过。我就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共产党怎么迫害善良的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这时他告诉我说，我是警察呀。我说，警察是你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和做其他工作的人没什么两样。我看你也是个好人，我也希望你平安地躲过灾难，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听了很高兴地说，大姨，我退。我问了他的姓，给他取个化名，帮他退出，并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看到一辆轿车停在路边，车窗开着，里边坐着一个40多岁的男士，我走上去搭话说，这车挺漂亮呀，小伙子做什么大生意的呀？他说，我是搞地产的。我说，这个生意头几年是相当不错，现在也不太好做吧。他说，我现在在赔了，阿姨，你看我头发都有白的了。然后他从车里下来说，我坐在车里与阿姨说话不礼貌，我就说，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老百姓没有钱，可是一个贪官就贪污上千个亿，金子都有多少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把钱都弄到国外去了，国库都被他们倒空了。接着我就讲共产邪党的杀人历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讲贵州藏字时，讲三退是顺天意。他说，我相信有神佛，但是对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不理解。我就给他讲江泽民邪恶团伙如何编造导演污蔑栽赃陷害法轮功的真相。他说，原来是这样，我入过团队，我退出。我又给他护身符和真相材料，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轿车里的年轻人讲真相，给自己洗轿车的，给别人修车的年轻人讲真相三退的人例子很多。一次对面走来一对50多岁的中年夫妻，手里提着菜，我微笑着迎上去答话说，买菜去啦。他俩也笑着回答，是呀。我看着女的说，你丈夫多好啊，还帮你买菜，一看就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俩一听很高兴。我说，咱们见面是缘分，听我告诉你几句话，我就开始全面讲真相。最后我问男士，看你气质很好，像个有身份的人，一定入过党团队吧。他说，都入过。边说边从兜里掏出工作证件翻开给我看，并说，你看我是干啥的。我看证件上写着省公安厅。我说，你在省公安厅工作呀？我知道中央党校有20-30党员集体在国外大纪元网站的全球华人退党中心声明退党，你不用去哪个部门退，也不用你花一分钱，你只要对上天说，我声明退出党团队，我就能帮你在全球华人退党中心用化名安全退出，你照样做你的领导，当你的官，灾难来时就能平安度过，何乐而不为呢？他听明白了说，好，我退。 然后我问他的姓，后面加了两个字作为化名，帮他退出党团队。他妻子也欣然同意退出团队。在已经讲退的人群中，有省纪委领导，有市政府领导，有法院的，有部队军官，有回家探亲的海军军官，还有海航部队的军官多个。我都给他们全面讲清真相，都成功地帮他们声明退出了党团队。以上讲真相救人的心得交流实例只是过程中的点滴，个人体悟每天讲真相救人的数量多与少与自己每天学法修心有直接关系，与能否放下人心以纯净的心态去救人有直接关系。做到了讲真相并不难，我每天讲真相救人的数量一般是从十几人到二十几人居多，但有一阶段我感到救二十多人很轻松，应该还有潜力。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想多救人，每天要达到劝退三十人，请师父加持。结果真的达到能劝退三十人，有时还多，我觉得我还有潜力。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还想多救人，弟子要达到每天劝退35人，请师父加持。结果真的达到能劝退35人。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就看弟子这颗心。在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过程中，我的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最近两年，自己明显感觉到去掉了很多的人心，自以为是的心，很强的争斗心，怨恨心，显示心，利益心，儿女情，色欲心，过去对孩子的情最重，现在我也能放下了。我真正的知道，我生命的全部都是师父给予的。在人世中，唯一我必须要做好的是助世正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大愿，其他没有我要做的。从得法到今天，修炼中自己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师父都不离不弃。师父牵着弟子的手闯过了关关难难，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没有师父的看护，我根本就走不到今天。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并给予我们令宇宙众神都羡慕的荣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感恩师尊，师恩难报，唯有圆融好师父要的，放下人心，抓紧救人。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写法律文书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6日。自劳教所解体以来，我们当地营救同修基本上是请律师，律师递文书，遇到阻力或投诉或控告，我们自己也做控告、开庭，被迫害同修被送往监狱，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花了很多钱，这钱又不能不花。可是却没一次成功过的，苦思冥想，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心里很茫然。去年年初，我是一位同修被绑架，虽然没做出好的结果来，但是也有不少收获和突破。总结一下，觉得在写法律文书上感受颇深，就想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同探讨。首先说明我们这次请的律师，是几年来做得最好的一位律师。家属打电话就来，有时不打电话，办别的案子来了，也要跑跑我们这个案子。律师不管走到哪儿，都讲真相。我听着感觉比我讲的都全面，都到位。而且对方往外轰时，他都能再讲上一两个小时。基本上讲的都是大法好。遇到阻力，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过程非常感人。一审阶段基本上走的就是上述所说模式，到二审阶段，家属同修突破障碍，成功申请了家属辩护人，这就得自己写辩护意见了。我不懂法律，但是喜欢收集明慧网上 刊登的法律知识和有关法律的文章，有时写点什么东西用到时就从里面找。而且很巧的是，这个时候外地一同修来我家住了几天，为我们提供了部分刑法内容，他也在琢磨法律上辩护中的不足，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在写辩护意见时，我们分析研究如何让写的这个东西起到让非法庭审进行不下去的作用。我们甚至在研究时，家属同修做辩护方，我做法庭方，逐条逐事件来讨论，每说出一件事来都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再想想它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甚至找出刑法、刑事诉讼法来核对，找出司法解释的内容来核实，把什么情况下发回重审的法律条文拿出来，逐条进行论述，不是关键性的东西都去除，也不要那些繁琐冗长的理论和叙述。以前都是从绑架开始说，写得非常详细，其实绝大部分内容写上去不仅没起到正面作用，相反恰恰给了法院草草结案的理由。比如说公安如何违法，法院会认为公安虽然没有出示证件等违了法，但是与你有没有罪是两回事。当我们写出意见书来看时，感觉比律师写的都专业，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语言简练精干，一目了然，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落地有声，有理有据，感觉无懈可击，而且能量很强。最后定稿在，一是公诉人说利用什么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请公诉人解释谁是邪教，请出示法律条文。二是说到真相资料，请解释这些资料危害了谁，危害到了什么程度，疯了傻了还是死了，请出示鉴定资料证明和请求证人出庭作证。三是定性的问题，我们要求出示法律条文，哪条法律给定性了。一般律师做辩护在程序违法上着墨很多，这里不是说律师做的不对，因为法律上确实规定程序违法要发回重审这一条，但是我是这样认为，我们一直规规矩矩的按法律程序和规定来辩护，可是邪恶对大法弟子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法律，虽然律师说的有理有据，可是并没有影响法庭的最后判决。以上是从正常的法律角度上来分析的，下面我想再从法理上进一步探讨。他们自己不明白他们做的违法吗？他们知道。我记得迫害初期的2000年，在邪恶的劳教所里，他们把我靠在地上蹲着不能动，把电棍插进衣服里面的后背上，然后说，你不是修真善忍的吗？让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旁边的一个方凳子说成圆的，并且告诉我许多同修都被打得这样说了。他认为我必定和其他同修是一样的，所以手攥住电棍，就等我一开口了。但是我说，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你是管教人员，以教育人、改造人为职责。煤球本来是黑的，你让我说成白的，你觉得合适吗？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那恶警的手像触了电一样缩了回去，气急败坏的在我跟前走来走去，因为他是领了任务来打我的，他打不成，气急败坏，然后又把手放在电棍上，又问，你说让我怎么对待你？我说，我不想让你这么对待我，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又把手拿走了，又走来走去，然后又问了我一遍，让他怎么对待我。我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让你这么对待我。我话音一落，他把电棍一下抽走了。我现在想，当时沉默不说话，也会遭受酷刑的。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在法庭上 顺着邪恶思路的一问一答的模式，是不是在配合邪恶呢？就像那个恶警，他知道我们是修真善人的，他知道你一定会说煤球是黑的。煤球是黑的吗？当然是黑的。可是你说是黑的，他就打你。这和法庭辩护是一样的道理。他知道他说我们有罪，我们一定会说无罪。虽然是律师在说，但是我们聘请的律师，他就是我们在法庭上的代言人。法庭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他就判你，迫害你。而且我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没罪，另一方面却在辩护词中辩论真相资料是不是自己的，或有多少的问题，甚至同修也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说法。就这一点上，就是心性上很大的漏，完全是为自己少受损失而辩护。每当看到这类辩护词，我心里都很难过。我们平时讲真相时，都以做得多、退得多、发得多为荣耀，可是当一被迫害到了，就反过来了。我们怎么能心这么不正呢？通过写法律文书，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事就得大法弟子做，谁也代替不了。辩护词就得我们自己来写。现在有的律师也愿意让大法弟子来写。通过写法律文书，我感觉挡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茫然无策、难以突破的庭审迫害那道墙，终于看到了裂缝。我们大法弟子中不懂法律的，那是大多数。那些枯燥无味、密密麻麻的条文，让人望而止步，看都看不下去，更谈不上要写了。那是连想都不曾想过的事。然而这正是邪恶想要的结果。为什么中国人都是法盲？因为都懂法律，邪党在大陆搞的各种运动就可能搞不起来。可是大法弟子的事就得大法弟子来做，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正是因为我们放手了这一点，才让邪恶有机可乘。我们放手了哪一块，那一块就是空白区，那一块就是邪恶存在的场所。从劳教所解体后，起诉、批捕、判刑，数额越来越大的罚金，成了邪恶滥用法律迫害大法弟子的得力工具。当我这次参与写辩护意见和申诉书时，越写越遗憾。要是自己早写辩护词，该有多好。当然，造成一个同修被迫害的因素很多，但是如果任何一个环节中我们做好了，在法上了，迫害也许就到这一步就停止了。这里只是就法庭辩护和同修探讨。上述写了这么多，也不一定说得对。此文意在提示一下非法庭审迫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哪里做的不符合法，使师父法身和护法神在另外空间里干着急没办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突破瓶颈去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8年5月25日。我儿子是2016年10月份才开始修炼的新学员，原本儿子的腿脚有点小毛病，走路时步伐十分的拖沓，学大法三天后就变好了，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了。他很精进，每天都会学两讲法，练五套功法，到了第六天，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一般。那时他的心性也很好，还给同事主动讲大法真相做三退。后来儿子的身体出现了宵夜状态，痛苦中他渐渐失去了正信，不从法上悟，反而一下班回家就到处喊痛，说自己脊椎有包，还用手摸别人的后背做对比。我就跟他说，这是好事，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并跟他分享了一段法。在法中，师父说，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 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净化出来，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所以你会有反应。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儿子听后，开始时还有些改观，后来就恢复了老样子。由于儿子那颗执着于病的心没有放下，所以一直处于被病业假象困扰的状态。在痛苦中，他无奈地感叹说：我悟不上去，我也很着急。在集体学法时，同修们曾多次跟他交流，他没能悟上去，甚至开始使用人的方法治病，比如在单位用打乒乓球的方式来缓解疼痛，还上网查询购买治疗颈椎病的产品。针对这种情况，我跟他反复的交流，说他这是在向外求。儿子由沉默到心生反感，有一次甚至用手指着我生气地说：你闭嘴吧。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心想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我是你妈呀。那时也没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只觉得儿子法理不清，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有对儿子很重的情的执着和怨恨。因为我不悟，儿子对我的敌对态度愈演愈烈。在学法小组上，或有同修来我家，他都会告状，说他现在所承受的一切痛苦都是我给他造成的，是我的管理教育方式使他从小到大养成了依赖心和胆小怕事的处事习惯。在他的面前，我被数落得像个罪人。这时没修去的面子心和家长做派在我的头脑里占了上风，开始生儿子的气，说出的话也不善。一次在学法小组学法时，当着协调同修的面，儿子又开始说是我毁了他的那一套，随后还讲我不能再让我的儿子跟我一样了。当时他整个人暴跳如雷，越说越激动，根本不让任何人插话。协调同修见状，就慈悲地跟他在法上交流，他这才平静下来。事后协调人对我说：姐，你这块的问题很严重了。当时我就惊醒了，回来后开始找自己往生吧。在一次次剜心透骨的查找中，挖出了强大的自我和自私。比如因为我的强势，儿子从小到大都没自己说的算过。结婚生子后，他曾多次表示想买房搬出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可我总觉得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更有利于孙子的成长。他见我没有给他买房子的意思，就没敢再提。那时我们家住在平房围起来的四合院里，共有22间房子，公公婆婆都跟我住在一起，家里常有客人造访。我觉得人来人往对师父的法相有些不敬，就想把法相挪到一个清净宽敞的地方。于是在没过问儿子儿媳的情况下，将师父的法相请到了他们的客厅。由于客厅里摆放着电视，未免对师父不敬，我经常阻止儿子看电视。儿子非常生气地说：我老丈人花了10000元钱买的电视根本就是白搭。我没有理解儿子儿媳的感受，反而辩解说：师父法相在你这屋是你的福分。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不胜枚举。由于我从小离开父母，在表姐家居住时又吃了不少苦，过早独立的人生岁月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等将来自己有了孩子，一定不让他们吃苦。所以在面对子女时，这种想通过人生经验保护他们，让儿女少走弯路，少受损失的心态时不时就会出现。对方如有反驳，我便会用强势的家长做派加以压制，心里还觉得是为他们好，结果给儿女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仍不自知。这种强烈的控制欲、亲情的执着和强大的自我，已经在日积月累中潜移默化的融入到了我的言行里，以致儿子在修炼后多次情绪爆炸，在病业的反复折磨中仍不醒悟。这一切不都是在演给我看吗？想到这里，我流下了泪水，泪中没有痛苦和不甘，只有对儿子的无限愧疚。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儿子的床前说，儿子，妈错了，妈真的错了，妈太自私，太自我了，从来也没站到你的角度去想，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妈真的很对不起你。这时我哭了，他也流泪了。在后来与儿子的相处中，我通过学法发正念，不断地提高自己，一改往日做派，时时提醒自己修口修心。儿子晚归或挂号买药，我都不再过问，甚至主动提出想为他买一套房子，让他们三口人搬出去居住。当我走过这一关后，只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仿佛多年的修炼瓶颈终于冲破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利用儿子的表现，让我修去人情的执着。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